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3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之三。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创世纪第41章，这一章揭示约瑟生平更多的细节。我们已经指出约瑟是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作为这样一种生命的代表，约瑟乃是基督超特的预表。在旧约里面很难找到基督这样一个完整并且完满的预表，所以一方面约瑟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另外一方面他完满的预表了基督。约瑟生平的记载从始至终有两条线，一条是基督的预表，另外一条是掌权生命的秘诀。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约瑟怎么样是基督的预表，然后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掌权生命的秘诀。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过约瑟预表基督的七方面，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再看另外七方面。下面第九，从死牢中复活。约瑟预表基督是从死牢中复活的一位，基督他不是被抓起来而下在监点，他是甘愿走进监狱，自动的进到死牢里面。虽然他是自愿的进入死，但是阴间的门就是死的能力，黑暗的权势，却立刻起来想要把他永远拘禁在那里。但是正好像行传二章24节所说的，基督不能被死所拘禁，他在死牢里面停留了三天，在那三天里面死的能力尽其所能的要拘禁他，但是基督不能被死拘禁，因为他是复活。是什么更有能力呢？是死或者是复活呢？复活的确比死更有能力，所以死不能拘禁基督。基督不仅仅是生命，他也是复活，所以基督从死里走出来，对他来说从死里走出来就是他的复活。约瑟怎么从监牢里面得着释放，基督也照样从死牢里面得着释放。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熟悉三件事，第一就是基督的成为肉体，第二就是基督的钉十字架，第三就是基督的复活。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这三件事。下面一点，第十，登宝座得权柄。约瑟他也预表基督是登宝座得权柄的一位。约瑟从监牢里面得着释放，同一天他也登上宝座，成了埃及全地实际的统治者。同样的，基督复活以后他也登宝座得了权柄。行传二章36节说，钉死并且复活的基督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在五旬节那天，使徒彼得好像对弃绝主的以色列人说，你们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杀害的那一位，神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不仅如此，神已经立他为万有之主了。这就是指基督登宝座说的，这是何等大的事。下面第十一点，得着荣耀。当基督登宝座的时候，他同时也得着了荣耀。那约瑟在这方面也是预表基督，因为他从监牢里面得释放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荣耀。反对约瑟的人，他们不仅出卖他、藐视他，也把他下在监里。创世纪41章那个监狱，在英文的钦定本翻作地牢 dungeon。 在约瑟的监牢里面，他的生活状况远不如今天美国监狱的状况。约瑟他被囚的监牢是一个坑，那些把他关在那里的人这样做，用意是要他大大的受苦。 但是呢，神高举他，不仅叫他登上宝座，也赐给他荣耀。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证明约瑟得着荣耀呢？这个证明就在第41章22到23节说，他穿上华美的衣袍，并且得以坐法老的副车。他穿了细麻衣，和他被哥哥剥去的彩衣相对。当人看见他穿着这样华美的衣袍坐在法老的车上的时候，他们一定领悟到在这里有一个在荣耀里的人。下面第12个小点，领受恩赐。当约瑟从监牢里面得着释放，并被高举到宝座上的时候，他就领受了恩赐。使徒行传二章33节说，基督他也领受了恩赐。许多基督徒他们知道基督复活升天，并且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是很少人知道基督升天登宝座得荣耀以后，他也领受了恩赐。行传二章33节说，基督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他所浇灌下来的。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乃是一个恩赐。古时候在主前许多世纪，同样的事曾经发生在约瑟身上。约瑟他不仅仅得着荣耀，他也领受了恩赐。在他的得荣里面，约瑟得着了三样东西。第一就是一枚金戒指，第二就是一些的衣袍，第三就是一条金链。戒指是戴着他手上，链子是戴着他的颈项上，而衣袍是遮盖他的全身。这三项是充分描绘了基督升到天上的时候他领受的恩赐，就是他所传递给教会的恩赐。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得着两个恩赐，就是手上的戒指和身上的袍子。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着金链子，那是后来才给的。以弗所书一章13节说，我们已经受了圣灵为印记。这个就指明救恩的灵就好比印记。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因为我们受了印记。在50年前我买了一本平面金边圣经，我一得到这本圣经，我就在首页上盖上我的印，这个就指明这本圣经是属于我的。我恐怕这本圣经会遗失，而我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是我的。但是呢，当我把圣经盖上印以后，就能够证明它是属于我的。照样，我们得救以前是在凡俗的人当中，但是在我们接受主耶稣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受了印记。我们救恩的印记乃是神的圣灵。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身上就有了印记。假定我的圣经说，我不喜欢李长寿，我要属于别人，但是呢，我在圣经上打了印记，就叫这本圣经不能属于别人了。照样，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想属于主，我们想要与撒旦同行，但是呢，一个已经得救并且受了印记的人绝对不能离开主，就是你下到火湖，你仍然带着这个印记。这个古埃及人他们用戒指啊来当着印，凡他们用戒指盖印的，对他们都是重要的东西。所以约瑟他领受的戒指印记就预表基督所领受的圣灵。在基督升天登宝座的时候，他从父领受了圣灵，使他能够用圣灵做印记，印在所有的信徒身上。每当人呼求他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印印在他的身上。你今天是得救的人，有活的印记在你身上，就是你跑去拉斯维加斯赌场，你仍然有这个印记在你身上。这个会叫你觉得因为你是属于耶稣，你就不应该留在这样的地方。基督今天就是我们的约瑟， 他已经从父领受了印记，并且用这个印来印了我们。现在这个印在我们里面，也在我们身上。约瑟得着的第二个恩赐是袍子。我们信徒至少需要两件的袍子，一件是为着得救，另外一件是为着得胜，为着赏赐。路加十五章的浪子，他只得着一件的袍子，因为他仅仅是一个得救的人，他还没有得胜。我们得救并且得着义袍称义以后，我们需要继续过得胜的生活。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得救的袍子以外，我们就会得着另外一件袍子。我常常指出诗篇四十五篇的皇后是有两件袍子的，一件是相当于客观的义，为着我们的得救；另外一件是相当于主观的义，是为着我们的得胜。新约里面启示我们信徒是应该有两件的袍子，第一件的袍子是鉴于路加十五章，第二件的袍子是鉴于启示录十九章。救恩的袍子就适合我们，叫我们在父面前能够称义，但是要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就需要另外一件的袍子。两件袍子都是基督，第一件救恩的袍子是客观的基督，这是我们所穿上的基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就是那个赐给我们做我们义的基督，林前一章三十节。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没有资格与公义的父同坐，所以他需要义袍来遮盖他，叫他有资格。这一件的袍子就是客观的基督做我们的义，叫我们在公义的神面前能够称义我们。但是我们在得称义以后，还需要活出基督来。当基督从我们活出来，他就成了我们主观的义，不是仅仅穿在我们身上，更是从我们活出来。这个就是主观的基督作为第二件的袍子。基督已经作为这两件的袍子赐给我们了。我们的基督在神面前是真正的义，除了基督以外，在宇宙当中没有义。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的，这位就是基督。但是这是圣经的说法，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的基督在神面前是真正的义，除了基督以外，在宇宙当中没有义。在宇宙当中只有一位是满足神一切公义的要求的，这位就是基督。这个义已经赐给了基督，这听起来好像不合逻辑，这个基督怎么能够是义，而这个义又赐给了他呢？但是这个是圣经的说法，我们需要学习说圣经的语言。在这个宇宙当中，独一的义就是基督，而同时这个义又已经赐给了基督，叫他能够给信徒穿上。基督是为着我们的称义客观的穿在我们身上的义，父赐给他的义他已经传给我们了。不但如此，基督他还一直将自己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他来，而这一切完全是恩典的事，或者这一切完全是恩赐的事。基督是义，同时义也赐给了他。那这件事呢，就与三一有关。假如父从来没有将这个义赐给子，那这个义就不会这样的有法定的效力。虽然宇宙当中独一的义是基督自己，但是父不将这个义赐给子，连子也没有权利来使用。所以父将这个义赐给子，子就能够将这个义来传给信徒。首先传给他们做客观的义，然后传给他们做主观的义。今天我们都得着了第一件袍子，我们救恩的问题没有问题了，我们得救了，并且要永远与主同在。这个比最可靠的保险公司的保单还要确定。但是第二件袍子怎么样呢？ 目前我们对这一件的跑者没有办法像对第一件跑者那么确定，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为着第二张的保单来缴纳必须要缴纳的保费。我们需要得着这第二件的跑者，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赏赐。赞美主，客观的跑者和主观的跑者都是恩赐，父将这两者都赐给了子，而子又将他们赐给了我们。你假如问我有没有这两件袍子，那我就要回答说，我确定有第一件袍子以及第二件袍子在我里面，并且这第二件袍子正在出来的过程里面。你也得着了第二件袍子，在你里面有这件袍子。现在你就需要祷告说，主耶稣啊，从我里面做出你自己来，主耶稣啊，从我里面出来，成为我的第二件袍子。我们都需要这件的袍子。与这个第二件袍子有关的就是恩赐的第三项，那就是戴在约瑟颈项上的金链。与这个第二件袍子有关的是第三项，那个就是戴在约瑟颈项上的金链。在圣经里面，戴链子的颈是表征降服的意志。当以色列人不顺从的时候，主对他们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的人，他们带着金链是非常的不相宜的。但是呢，一个屈服的景象带着金链子却是很美丽的。一个戴上链子的景象就表征一个被制服并且被征服来顺从神命令的意志。当你的景象这样的被制服被征服的时候，他就戴上了链子。你有没有见过女人戴上一个项链和丈夫吵架吗？我有见过。当我看见这种的情形的时候，我就自言自语地说，你呀，应该除去你那个项链。你既然是应着景象，你就不应该戴上这个项链。连男子他们的领带其实也是一种的链子，佩戴这种的链子总是显出一个人是相当文雅的成分。这个景象上的金链就表征一个顺从的灵。行传五章三十二节说，那灵是赐给顺从神的人的，所以那灵作为恩赐赐下，不仅仅是为着得救，也是为着顺从。我很赞赏圣经里面这些事的次序。假如是我来列举赐给约瑟的恩赐，我会先提戒指，后提链子，然后最后才提袍子。我年轻的时候，我不了解为什么先提袍子，然后才提金链。但是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二节里面这三个恩赐的次序是照着属灵的次序。在属灵的次序上，我们首先是领受圣灵而得救，这个是印记。然后呢，我们就得着义袍，并且开始活出基督。要活出基督，我们的景象就需要有链子，那就是说我们的景象必须要被圣灵制服征服并且链住。哦，圣灵要链住你，圣灵要链住你那个刚硬的景象，叫它软弱柔软降服下来。在教会生活里面，许多圣徒的景象已经被链住了，甚至在我们中间一些十几岁的少年人，他们也是一样。当我是十几岁的少年的时候，我的景象是很硬的，虽然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但我的景象呢仍然很硬。你们许多十几岁的少年就是这样。但是当你呼求主耶稣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被他链住了。主把他的链子戴在你的颈项上，你的颈项就开始柔软降服了。有的时候 你的性情会叫你的母亲很不愉快，但是呢，因为你的景象已经练住了，所以他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刚硬。从前你的景象是刚硬的，上面没有链子，但是今天呢，你已经被圣灵链住了，被顺从的灵链住了，所以呢，别人就能够在你的景象上看见那个顺从的圣灵在你的顺从上所显出来的美丽。你已经被征服，并且你现在能够顺从父母了。有的人他们可能说，等到我18岁的时候我就自由了。讲这个话的人不是带金链的人的见证，一个景象上有链子的人，他们对父母师长是顺从的。当你的景象被链住的时候，它就会带着一种的美丽，那个就是顺从之灵，金色的美丽。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月色所领受并且传给我们的恩赐。我能够夸口，在我的手上有戒指，在我这个人周围有袍子，并且另外一件袍子连同围绕着我镜像的金链正在从我里面出来。哈利路亚，基督他已经领受了恩赐了，并且他将这些的恩赐都传给我了。现在我在他里面，我也领受了恩赐，而这一切都是由月色所预表的。下面第13个小点，成为世人的救主，生命的供养者，秘密的启示者。因为基督复活升宝座得荣耀并且领受了恩赐，所以呢，结果他成了世人的救主。作为世人的救主，他同时也是生命的供养者和秘密的启示者。月色他是在这三方面预表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三种的名称都包含在法老所赐给月色的名字里面。法老赐给月色的名字，按照创世纪41章45节，是沙发拿灭巴内亚。这个沙发拿灭巴内亚这个名字的意思，首先是世人的救主，其次是生命的供养者，第三是秘密的启示者，这个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世人的救主，作为世人的救主，他同时也是生命的供养者，而且他也是秘密的启示者。这些名称都归于月色。首先月色他是秘密的启示者，然后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成了救主，因为他供养百姓的生命。关于月色是生命的供养者，圣经里面的记载很奇妙。你看法老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是母牛的梦，第二个是穗子的梦。你看为什么法老没有梦见7只乌龟、7块黑石头呢？母牛和穗子两样都是可以做食物的。今天我们喜欢吃牛排，牛排是来自牛。另外呢，我们也喜欢吃面包，面包呢是来自麦粒。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两种的生命，就是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我们需要享受这两种的生命。照着圣经的命定，人在堕落以前他只吃植物的生命，但是在堕落以后神就叫人吃肉，因为需要流血救赎。所以人在堕落以后必须要接受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来做供应。事实上呢，是需要动物的生命在先，因为堕落的人需要先蒙救赎，然后才能够享受生命。在主的座子上我们看见饼和血，血是出于主动物的生命为着救赎，饼是来自他生产的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将主比喻作羔羊，在约翰1章29节，诗经约翰 说看那神的羔羊，那这个是为着救赎的动物生命。然后到了12章24节，主又把自己比喻作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借着生产而繁衍，那这个呢是为着生产的植物生命。而这两种的生命都在创世纪第41章提到。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经啊，真是一本神圣的书，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来。我越是探入圣经的深处，就越确信这个圣经的内容是神圣的启示。圣经定规是神的话，除了神以外，谁能够写出创世纪41章这样的一章来呢？今天我们从主耶稣这个生命的供养者所得着的生命供应，包含了为着救赎的动物生命和为着生产的植物生命。哈利路亚！一天又一天，我们这样的得着滋养。基督他既是世人的救主，又是生命的供养者，还有呢，他也是秘密的启示者，就是解梦者。你曾经想过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解过多少的梦啊？我所说的梦是指启示，就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秘密。你看在马太福音第13章，至少他就解了7个梦，在马太24、25章他也解了好多别的梦。主真的是秘密的启示者。关于月升最后一个小点，第14点，就是娶了教会。在创世纪41章45节，我们看见月升他娶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做他的妻子。月升的妻子是异教徒，是埃及人。月色在被弟兄们弃绝的时期娶了她。那这个也是一个预表，就描绘基督怎么样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他娶了外邦人作为妻子。当基督与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从他们中间得着了一个妻子。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描绘教会的3个妻子。第一个是亚当的妻子夏娃，第二个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第三个是月色的妻子雅西娜。夏娃是亚当的妻子，描绘教会如何出于基督，并且是基督的一部分。夏娃预表教会如何在生命和性情上和基督是相同，而最终与基督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夏娃是预表教会就是基督的一部分，出于基督，归于基督，并且与基督是一，这是第一。第二，利百加呢，他是描绘教会是蒙召并且蒙拣选的，他与基督来自同样的源头。以撒他是来自一个特别的源头，亚伯拉罕的仆人被差遣到那个源头，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被差遣到那个源头，为着以撒来拣选呼召一个妻子，把这个妻子带给以撒。这个蒙拣选的人就是利百加，这是第二。第三位雅西娜，他是描绘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从外邦的世界取来的教会。基督在被弃绝的期间，他来到外邦的世界，留在那里，并且从外邦的世界得着了教会。月升从他的妻子雅西娜生了2个儿子，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马拿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使之忘了。在马拿西出生的时候，月升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这个就指明马拿西的出生就叫月色忘掉了一切的患难。当马拿西出生的时候，月色他好像说，赞美主，神使我忘掉了我的患难。这个启示什么呢？他启示当教会有生产的时候，基督就要宣告 他在那里忘掉了他的患难。假如在你们教会的福音聚会里面结了一些果子，那个时候基督就要向全宇宙宣告说，马拿西，我忘掉了我的患难了。这是马拿西。然后另外一个是以法莲，约瑟的次子名叫以法莲，这个字的意思是昌盛。在以法莲出生的时候，约瑟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约瑟没有患难，却有昌盛。这个说明，当我们传福音并且结果子的时候，基督就要喜乐并且宣告说，不再有患难了，看看所有的果子。下面最后一点，第十五点，供应人粮食。约瑟他是供应粮食给饥饿的人的一位，他是这样一个供应粮食的人，这个就预表基督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今天基督是何等一位粮食的供应者，他供应粮食给饥饿的人。当我们来读约瑟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是没有穷尽的，我们读了再读，读了再读，仍然是最吃不尽其中的丰富。